今天的经文是《哥罗西书》第四章二到六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
弟兄姊妹早安，听见啊，很高兴又再次来到弟兄姊妹中间，跟大家在这样一个主日分享神的话语。首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时间，让我们众弟兄姊妹能来到你的面前，来一颗敬拜诚实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就求你您与我们同在，求你的您光照我们，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求你就与我们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来接受从你的话语来的真道。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们。听见啊？所以我看在座的可能都跟我有相同的一些经历，可能都是从外地来的，或者说没有从加拿大本土出生的。我这个有一点 assuming， 但是我想可能多半是这样。但是你如果像我一样的话，可能从小到大经历了很多的地方。我们的上学的时候，从背井离乡到另外一个地方上大学，大学以后工作。但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呢，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说，当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或者说当你从一个学生变成另外一个工作的，或者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你的身份发生变化的时候，你讲话的口音也会发生变化。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当我从高中毕业以后出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学没有学过拼音，也不会讲普通话，所以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就尽量跟别的能讲普通话的人学习怎么讲普通话。因为我们的身份已经从以前一个农民的孩子变成一个大学的学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要讲尽量用别人能听懂的语言，因为我们的土话别人听不懂。所以呢，就是这样讲的一个经历。包括你们现在到加拿大来了，可能也是从中国、从台湾、从世界各地来到加拿大这样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我相信你们的讲话的口音、讲话的内容，包括我们用的语言都不一样了，是吧？我们现在当然现在华人在这里很多，国语没问题，但是更多的我想我们大家都是熟悉，还是用英文作为官方的语言进行讲的。我要讲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表达一个，当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你的身份发生变化的时候，当你从一个另外一种状态变成到另外一种状态的时候，你这个人讲话的语言、你的讲话的口音、你讲话的内容、你说话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这一点呢，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要今天学习的经文，刚才已经读了一遍，是哥罗西书，新约的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二到六节，第四章的二到六节。这句经文呢，其实正好跟我们最近在有一个查经小组学习的呢比较吻合。因为我们在前面几周的时间呢，我们学习了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的第一节，所以今天呢，我就用这五节经文呢跟大家做一个周日的正道的经文。所以刚才已经读了一遍，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打开圣经， 到哥罗西书的第四章，哥罗西书的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我在这里再跟大家读一遍，一遍呢你可能知道更把这个经文更熟悉的印在你的脑海当中。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之被捆锁，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这些经文看上去非常的简单明了直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前面我们大概给大家简单一下介绍他的背景。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给众教会的四卷书当中的一卷，它有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哥罗西这个教会呢，其实不是保罗自己建立的，这我们在经文里面已经看到，是一位叫以巴弗的弟兄。可能保罗在以弗所宣教的时候呢，他从保罗领受到了真理，所以回到哥罗西创立了这样的一个教会。但是当保罗在罗马下监的时候呢，以巴弗从哥罗西不远万里来到了罗马监狱探望保罗的时候，就把哥罗西当时的一些景况给保罗做了介绍，说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的异端邪说开始慢慢的影响了教会。所以因着这样的一种爱弟兄姊妹的一个迫切的心情，保罗就提笔写了这样的一封书信，叫哥罗西书。哥罗西这个地方呢，现在在现今的土耳其境内，当时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应该是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所以我们叫它小亚细亚。当时这个地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或者说曾经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地方，因为它盛产羊毛，生产这个染料，有很多的这个自然的资源。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这个交通要道的改变呢，它渐渐的衰退，被老底加或希拉波里这两个地方呢就给取代了，再到公元十二世纪的时候给土耳其人把它的城市给消灭了。但是这个哥罗西教会的主要的信徒呢，主要是外邦人为主，当然也有一些犹太人散居在那里。我们从哥罗西前书的前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在要向他们跟他们交代的一些问题，主要当时在有一些人通过异端邪说的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说耶稣基督还不够，你们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还要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犹太人说你们还要守律法，你们还要行隔离，希腊人说你们这个不够，还要有一些这个哲学的一些神秘的东西，你要经历过一些神秘的经历才能得到救恩。所以很多犹太人还有甚至推行一些犹太里面支派推行一些禁欲主义，推行一些这个极端的贫穷，或者是就是不能过上一种正常人的日子，好像是你越贫穷越清苦，就能越表现出你是一种敬虔爱神。所以保罗知道这些情况以后呢，就把他纠正过来，就想说要跟他们讲掉一点。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章，保罗就跟他们详细的讲解了耶稣基督的丰盛和完备。我们知道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一切，是不是？他已经是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在讲得很清楚以后的保罗沿用他一贯的教导的方式，再把他们的教义讲解清楚以后呢，他要跟他们讲怎么样活出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在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时候就跟他们详细的讲解了，你们作为一个新人，你们在一个主基督里面已经活过来的人，该怎么样活出一个跟你们蒙召的恩，跟你们新的身份相配的一种生活。所以在第三章的时候就讲得很，你们的心思意念要当求上面的事情，是吧？他说所以你们当若与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他在第三章的时候详细的跟他讲了，你们跟旧人是什么样的，新人应该什么样的。你们旧人有淫乱，有污秽，有邪情，有恶欲或贪婪， 有说谎，有恶毒，有恼恨，有愤怒。但是当他们新人以后呢，你们要有怜悯，要有恩慈，要有谦虚，要温柔，要有忍耐的心。你们呢，要有基督的平安住在心里。第三章十五节，他们要你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第三章十六节，在这样交代了一个自身的一个全新的状态的时候呢，保罗又跟他们详细的讲解了你们的家庭生活应该怎么做，做父母的该怎么做。三章十八节十九节，对吧？做妻子做丈夫的，然后二十一做儿女的，二十一节你们做父亲的。同时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保罗也讲到你们做主人或仆人的关系。在介绍了这么多的，给他们讲解了这么多的这个我们可以说是条条框框，也可以说生活的准则的时候，保罗在结束这一篇简短的书信之前，我们知道在第四章第七节他会罗列了一些跟他同工的名字，是吧？我亲爱的兄弟提基古，他说谁要把这个信给他送去。但是在保罗结束这封信之前，他还有话要说，他还有话要说。那有话要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经文，在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些话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加的，这个好像说哎呀保罗忘了要把这个事情再跟他们提一遍。其实保罗很有艺术的把这一段经文放在这儿，在第三章的前面跟他讲解了你们是新人的身份，应该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该怎么脱，脱去什么，穿上什么，他讲得很清楚。你们的生活在家庭里面，做妻子做丈夫，做父母做儿女的该怎么做，他也讲得很清楚。但是保罗还有一点要跟他们交代的事情，也就是你们当然有一个新人的身份的时候，你们该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过你们一个新人的生活，怎么样在这个社会里面过一个蛮有基督的样子的生活。所以就在这两点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们可能会看到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读经的时候一个反复出现的一个单词，就是我们这个经文里面的重点，对不对？我们读经查经也好，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一个读经的方式。在这里面讲了很多的要恒切的祷告，是吧？要为我们求什么，他说要我们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说该说的话。然后他说你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交往的过程中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我刚才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们可能已经听出来了，所有的这些我刚才强调的这些词都跟说话有关系，对吧？都跟说话有关系。所以说我今天就是给今天讲到的题目就叫新人新语。你既然在主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你有没有一个新的说话的方式？你说的内容是不是一个全新的内容？你要跟别人讲的事情是不是一个新的东西，还是跟你过去的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我就是要跟大家来今天做一个简短的分享。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其实这两个经文是很简单的分得很清楚。就是第一部分我们讲到是要在第二章第四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他说你们要恒切的祷告，要在此警醒感恩，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所以我们这里保罗当他们交代是要叫恒切的祷告。恒切祷告这个词很有意思，恒切我们中国人知道这个翻译的非常准确的一个字，我们说什么事情要持之以恒，对吧？恒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热衷于某一件事情，而且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里面去做这件事情，这叫是持之以恒的事情啊。这个地方就是有恒心，有持久，有耐力，有坚持不懈的意思，这个恒切的祷告。那当然保罗并不是教导别人做这样的祷告，保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典范，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祷告的典范。就单就哥罗西书里面这一章，我们就他就翻来覆去的在讲到，他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对吧？但保罗在这里面，保罗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次的多方祷告祈求的经历，对不对？在第一章的第九节他也讲到，第一章第九节是这么说，我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说保罗不仅仅是要哥罗西人祷告，他自己给他们活出这样祷告的样子。当然还有很多的经文我们可以参照，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六章十八节保罗说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祷告祈求。所以保罗的宣教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对不对？所以说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保罗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要在指望中有喜乐，是吧？在患难中要忍耐，那祷告要怎么样？要恒切。那就对了，那就是说保罗在很多的地方都在翻来覆去的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要他教导他的受信的信徒要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大家都很熟悉的，要不住的祷告，是吧？他跟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教导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恒切的祷告就是要只是持续祷告，也不灰心，灰心丧气。我知道我们祷告刚开始可能都很容易，对吧？你叫有人开头祷告，可能祷告三句两句以后就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也许说你可能坚持一天两天的祷告可以，但是你时间长了以后，叫你每天坚持，比如说早上第一件事情，晚上最后一件事情，或者说你任何时候你只要想要祷告的时候，哎呀，忘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泄饭的祷告都忘过，可能都有过，是吧？所以这样的说祷告的事情，我们真正是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恒切的祷告。保罗在这样讲的，恒切的祷告，但是我们这边一定要注意到有一点，这个恒切的祷告并不是说我们不把所有的一切带到神的面前的。所以恒切的祷告的要求跟我们另外一种错误的想法是相对应的。有的人说 OK， 那我既然已经信神了，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神的手里了，那我就不用再管了，是吧？ Leave that to God， 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保罗的地方，圣经的教导是完全的，是全面的。圣经的教导是我们一方面要知道我们神是掌管 万物的神，神是掌管一切的神，但是同时也教导我们要有，我们把所有的祈求都带到感恩赞美都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恒切的祷告。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恒切的祷告的故事，对不对？路加福音里面可能大家都很熟悉，对不对？一个不义的法官，是不是这样的事情？一个这个寡妇的祈求，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十八章的时候也讲了。所以说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也讲到一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所以这都是包括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关于祷告的事情。但是恒切的祷告我们一定要注意有一点，并不表示你就不接受神的旨意，也就是说你就在这一定的事情，按照你一个事情在这祷告祈求的时候，你把所有的精力所有的事情都放在这里面的时候，一直，但是你一定是要按照神给你的祷告的方式，给你一个答案或者给你一个应许的时候，那你就走偏了。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诚心恒切的诚意把我们所有一切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神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要想到，既然我们把这些事情都交到神的手里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一切 leave that to God。 也就是说，神是不是按照你祷告祈求的事情来回应你的祷告的时候，这就是需要我们一颗顺服的心的时候，怀着一颗喜乐的心，怀着一颗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这里面需要祷告的注意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祷告这个事情，当然我们是祷告是口头上的祷告，这是没有错，圣经里的教导经常祷告，要恒切的祷告，这个事情重点是在口头上的这种祷告。但同时更重要的有一点，我们讲的其实是一种把所有的一些事交给神这样的一个概念，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样的一个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主的意识。如果说你们弟兄姊妹参加这个罗牧师的尼西米记的这个查经，你们就会学到一节很，我想一节很重要的经文，在尼西米书的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当那个王问尼西米的为什么满面愁容的时候，对不对？第二章的第四节的，尼西米在称呼王万岁，在回答王之前的时候，尼西米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尼西米慕道，对吧？第二章第四节。所以这就是表达一个心态。当然尼西米当时在那个王宫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的时候，他必须按照这样的一个 protocol 该做事情的时候，但是他心里还是尊主为圣。在他回答王之前，他要把这些话事情所有的放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的时候，我们中文翻译说尼西米在心中慕道神，对吧？是以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祷告这个概念并不是说虽然是要你恒切的祷告，持之以恒的祷告，把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当我们生活中所有的一切的事情，赞美也好，颂赞也好，代求也好，祈求也好，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要有一个概念，所有的一切都要交在主的手里。 交在主的手里。但也就是说，换句话说，这种事情的时候，并不是说恒切的祷告就是让你在一天 24/7 不停的大声的口头祷告，也就是说并不是叫你只有祷告你不做其他任何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我们都需要有一个警醒的态度。当然我们可以换句话说，恒切的祷告也要注意的有一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像其他的一些宗教，可能有一些让你每天定点定时朝一个方向去祷告，对吧？这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祷告并不是说让你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方、规定的地点，我们的祷告是你心里面尊主为神，心里面有这样的意识，不管把你目前的处境是好的是坏的，是顺的是不顺的，都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恒切的祷告。恒切的祷告，保罗在后面说，在此要警醒感恩，警醒感恩。在此这个概念就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有我们要有的人可能在理解经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里面这些细节的词。在此经文感恩，就是在祷告中我们要警醒感恩的时候，我们警醒的祷告，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参加祷告会，如果说这个祷告会是早上可能还好一点，晨会的话，祷告会晚上10点以后，是不是有睡着过的经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可能有一个弟兄姊妹祷告的不合你的心意，或者你不爱听他的祷告的时候，你可能就 doze off 就睡着了。但是保罗在这边讲，叫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人要警醒警觉，要有敏感，要有意识，要知道我们是跟神求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我们凭什么可以跟神有这样的祷告，有这样的祷告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是灵里面的警醒更加重要，灵里面的警醒更加重要。就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并不是罗列一个我们的 wish list 或者说我们的 shopping list， 这一点是很关键的事情。我们的祷告并不是像我们这个其他的宗教里面，我们都是求神保佑我们什么，我们只要一开始的啊，求神保佑我们什么，求神保守我们什么。我们基督徒的祷告是，我们的祷告是把我们的所有一切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知道尊主为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掌管万物一切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有祈求，我们更多的有颂赞，有赞美。所以说我们要警醒，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要有警醒，我们要警醒。彼得前书在5:8就说，你们务要警醒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就像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是吧？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耶稣基督也跟他的门徒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警醒。所以说不但要警醒，而且还要感恩，还要感恩、right? 所以说这个感恩就是非常重要。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在我们祷告当中，如果说你没有一颗感恩的心，其实你是很难开口祷告的。如果你没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你的祷告可能更多的就是抱怨，或者就是数落，或者就是数算自己的这个痛苦。当你没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你的祷告是很难有给你带来喜乐，没有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感恩的祷告是一个，我们刚才讲到是恒切的祷告，是表示你这个你祷告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强度一样，right? 祷告的强度。你们警醒的祷告是祷告的内容，你们心上要求什么，要赞美什么。你们要有感恩的祷告，是一个感恩的祷告的态度。所以我们这祷告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开口说话也好，心里慕道也好，脑子里面想到有神的时候，你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与神同在？当你真正的像我们诗歌里唱到遇见神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你是一个感恩的态度呢？你还是一个向神伸冤的态度？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翻来覆去的讲到，凡要谢恩，对不对？第1:3我们刚才读了，第二章的第七节我们刚才也读了。所以保罗都会为所有的事情感恩，为所有的事情感恩。没有感恩的心情不会有喜乐，不会有喜乐。所以我们感到要一个恒切的祷告，这个祷告要警醒，而且是感恩，感恩。当然，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事情需要感恩。其实当我们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想每个人都可能有一个很长的 list， 但是当我们被生活中一些或者目前的困难所搅扰的时候，当你的弟兄姊妹看上去得罪了你的时候， 当你教会好像是做的事情不合你心意的时候，你可能把这个很长的感恩的历史就暂时会放到一边了，你就会想到目前怎么会是这样，他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对吧？这肯定就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想，就是说一个当我们一个新的基督徒，我们的身份发生改变以后，我们的口里面都会颂赞主的时候，我们所行所言的时候都是与蒙召得救的身份相配的时候，那我们的话语就能表达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我们的身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当我们温哥华比如说秋天冬天阴雨绵绵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跟所有的人一起啊，这个天气怎么这样呢，我都要得忧郁症了，是不是？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真正的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的时候，当我们真正认为说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的神的时候，神把你带到了温哥华这样一块风水宝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一切，不管是五六七八天的阳光，还是十十一十二月份的阴雨绵绵呢？你们有没有？这些都是生活中很小的经历，但是我们怎么样活出一个跟世人不一样的生命的时候，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哎，这帮基督徒跟我们想的是不一样，哎，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过这样的？你周边的朋友说，哎呀，你信主以后真的不一样了，你看你现在什么事情都很正面很阳光了，什么事情都很感恩了。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教导我们，我们的所有的到了祷告，包括口头上的或心里面的，这更多的是你这个基督徒的一个生活方式，以祷告的心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保罗不仅仅讲你们要恒切的祷告，接着第二面讲的，我们还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照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那保罗这里面讲，第一个是你们一个祷告的心来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时候，你们第二点更是，当然他这一点的切入点，他是讲保罗很谦卑的说，你们要为我们祷告。这我们经常也会听到，这个我们确实是诚心诚意的叫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开传道的门，开传道的门。所以我们这里面讲的是保罗，我们知道他从来不会讲到说你们为我们祷告，求你叫罗马宪兵赶紧把我放出来，我可以到你们那去传道。保罗的这种身体上的不自由完全没有影响到他传福音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在腓立比书我们知道很清楚，腓立比书他写的就详细的写到他在罗马监狱里下降的时候，有身上的锁链跟士兵给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他喜乐无比，他每天有不同的人给他来听他讲道，听他传福音。所以这一点我们讲的就是保罗在祈求的一点，就是求神求这个叫哥罗西的弟兄姊妹给他讲传道的门，这样的一个机会，叫他们给保罗在监狱里不管在任何地方都要有传道的机会，都要有传道的机会。我们知道这里面圣经里讲这个门，怎么中文的这个，其实你当你研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神真是很奇妙，这个文字创造的是相通的，什么语言都会有相通的。我们中国人说这个门也讲机会的意思，对不对？你开了一扇门，上帝为了关上一扇门开了一扇窗，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人讲这个门也是有一个机会的意思，对不对？有门道，所以那这个人可能有什么地方有机会有方法。这里面保罗在这里面讲的哥林多前书十六章第九节，他就讲到这个当他跟教代说他要在以弗所多待一阵子的时候，他就用了一句，因为有宽大而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他在以弗所多待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他也这样讲到，我以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那主也给我开了门。当然我们圣经里更多的也教导了我们主怎样把门给保罗关上的地方，对不对？当他到马斯多尼亚到这个特洛亚以前的时候，在亚细亚这边的时候，那圣灵也阻止他去一些地方。你们如果你们想详细了解，可以回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们就会很看到。所以这一点，开门的结果是什么呢？能讲基督的奥秘。这里面保罗讲的很。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我们的身份是跟与主一同复活过来的人的时候，我们的口里面、心里面是祷告的心，求告神。我们讲出来的话语，我们是不是传福音呢？这保罗在这讲得很清楚。虽然他是叫哥罗西的教会跟他给他 祷告，对吧？给牧师祷告，给使徒祷告，但是是不是给我们信徒，给我们教会的所有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提醒，就是说我们的新人，我们新人的身份，我们的话语里面是不是都有传福音的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能讲基督的奥秘这件事情，是不是能讲基督的奥秘这件事情。所以基督的奥秘这一点很清楚，可能我们现在这哥罗西书查经我们也查了这一部分，当然我们知道你们基督的奥秘已经清楚，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保罗也讲过这个奥秘的事情，这个奥秘的事情也就是在旧约的时候神是隐而未现的真理的东西，在新约里面神向使徒向门徒们显明的这些事情。关于基督的奥秘的事情，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结来说，就是说基督是谁，基督是谁，基督是谁，他现在道成肉身来到这做什么，他将来还要做什么。这如果简单的归结成三句话的话，可以基督是谁，他来做什么，他将来要做什么。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也讲到这个，就是说这奥秘的事情，我们可以往前翻两页，你可以看一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的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这直接讲了奥秘是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心里有荣耀的盼望。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保罗很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奥秘的事情，奥秘的事情可能最耳熟能详的经文，我可以提醒你们是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十六节，你们很有意思的会发现一般的书卷你们三章十六节你们都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哥林多前书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是这样讲的，我可以给你们读一下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是这样讲，他说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就是我们要传的耶稣基督的奥秘，耶稣基督的奥秘。我们经常会看到传福音是怎么传，传福音怎么传，我们有很多一种很不符合圣经教导，或者说跟圣经教导有偏离这种传福音的方式。好在也是很多的可能弟兄姊妹也见过所谓的见证式的啊，来一个弟兄姊妹在台上痛哭凝啼的做了一个见证，他是如何主是如何把他的病治好，如何改变了他的生命的，其他人听得感动了一下，哎，这种神我也要。你们想想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符合圣经教导的让人信神的方式。我们这是靠人的话语还是靠神的话语来感动罪人的心，让他们悔罪悔改归向主。保罗在罗马书讲的很，这是福音的大能，对不对？他不是靠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传福音见证固然重要，那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跟你也许有关系，也许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做工是非常的奇妙的。神也许用某一个人的见证让你认识到神的伟大，神的奇妙，但是归根结底，如果说你不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亏欠了神的荣耀的罪人，需要一个救主来代替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永远不会得救。你再感动，他的见证再让你痛哭流涕，跟你没有关系。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一定是讲的是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我们保罗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八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们传扬基督传讲福音的方式，我们要把教导劝诫个人，我们不是说用一些见证来影响个人，说一些这个很感动人的事迹来影响你的心情，让你一时的哎呀也好像是触动了一下，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这圣经的教导，我们回过头来看，也不是我说，但是我们看圣经怎么教导这些事情。我们还会经常看到一些传福音的经历，是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一个，但是很多的经历是这样的啊，你有很多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啊，你现在信神就好了，你所有的问题信神就好了， 你现在可能生活中面临的问题，甚至于可能还、有些人可能也许可能还会真的是这样说一些道理，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话，哇，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啊！啊，你现在有很多的问题，没错，那你信神就好了。果真是这样吗？也许一个弟兄姊妹可能，或者是慕道友听到你这样的说话，也许可能他信了，也许可能他暂时没有工作，也找到了一个临时的工作，也许他可能身体有什么不适的地方，也可能那个疾病暂时的从他身上消除。但是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当有一天的时候，他以前所面临的问题又回到他身边的时候，我相信他一定回过头来，回过头找你，向那个人向他传福音的。你跟我传的那个耶稣不灵啊，我现在那个主没有用啊，你看我工作又丢了。那你怎么跟他说，哎，你再信一次嘛，是这样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的这些，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的，我就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传讲福音的事情一定不能是靠自己的所谓的巧妙的方式去，或者是把人暂时的让他先信了再说，有没有这样听说过这样的说法？所以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弟兄姊妹，要有一个警戒的心，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传讲的福音也许人家暂时不会听，我们传讲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关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是谁，他为什么要来，他将来还要来做什么，这几件事情。所以我们就讲了，所以这是保罗在这边讲到，所以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当然他维持被捆锁，这我们都知道，保罗已经被福音不止一次的被捆锁，不但被捆锁在这个里斯塔的时候还被打死了，扔到郊外去，对不对？但神让他活过来以后，他又把他带到城里去继续传讲福音，对不对？保罗在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这个加拉太的上面叫在那一带这个我们中文应该叫里斯特里斯特那一带传道的时候，所以维持被捆锁，包括在写信的时候他还在被捆锁，他还在监狱里面，他还在传福音，叫按照所该说的话讲到奥秘发明出来。而发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显明的意思，不是发明的意思，不是发明创造的意思，是显明的意思，要讲清楚，把这个神的奥秘讲清楚。我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说该说的话，该说的话，我们该说的话，我们接下来会讲到这个该说的话包括一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该说什么，一个是该怎么说，对不对？我们中国人中文其实也是很丰富的，是不是？当你说当说的话，让某一个人跟你说你说当说的话，这话什么意思呢？不仅仅只说话的内容，也只说话的方式，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保罗说我该说的话的时候，就是讲不仅是说的内容，我们刚才讲了说话的方式，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我们在不改变讲话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不改变我们讲话的实质的东西的这个 content 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把这个要讲的内容完完整整的说给别人听，说给别人听，这就是保罗要叫他们祷告的事情，这就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操练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主日来到教会有牧师有长老给你们教导的事情。但我们要讲解圣经，我们要讲解福音，我们要装备圣徒，对吗？我们要装备圣徒，我们要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将我们的话这个奥秘再显明出来发明出来。所以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这个如果说我们你想想，我们想想，如果说保罗这样的被神光照的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的耶稣基督亲自显现的，把他带到埃罗比亚这个沙漠里面给他单独的培训了三年，我们可以这样说吗？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使徒，用我们这个我们的眼光来看的时候，都很谦卑的要叫他们哥罗西的信徒为他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我们又何尝不是呢？我们有多少是为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祷告过？弟兄姊妹，你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你们可以想一想，平时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是给我们这个传道人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求神给他们体力，求神给他们一颗纯正的心，持之以恒的心，不至于走偏的心，来传讲神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有这样的负担，都要有这样的负担。所以保罗在前面讲的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都讲到，我们做一个新人，你的心与一个祷告的心与一个传福音的话语的时候， 这个主要是我们讲到跟教会内部我们跟这个之间的关系。但是保罗在第五节到第六节的时候，我们又讲到如何跟外人交往，跟外人交往，我们跟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展现出我们一个新人新语，我们新人新气象，或者可以这样说，一个全新的姿态，怎么样跟外人交往的时候，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对不对？耶稣基督在临走为门徒祷告的时候，也都求神说，求神并不是求神把他们接走，对不对？那求神在他们让他们在地上能做盐做果，对不对？他们不是说，所以保罗在这地方讲的，我们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现今的社会里面，在现今的社会里面，我们可能以前以为我们在加拿大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社会，但是可能在过去几年，或者是在过去五年十年的时候，如果你们在这已经待了一段时间，已经可能明显的感觉到我们的基督徒的言论已经不那么自由了。你们有没有感觉到这样的问题？你们以前该说的话可能都会现在给贴上一些标签了，甚至于通过立法在那里不能说什么。所以说在我们的一个对敌地，对我们这个基督徒有这种破坏的，不管是在东方的或者在西方的社会里面，这个破坏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勇敢地承认我们的是一个基督徒这样一个新人的身份的时候，你怎么样在一个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子，这就是保罗给他们要交代的事情。第五节第六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爱惜光阴，这个地方的光阴的意思，我们这地方讲的不仅仅是指时间的事情，我们中文说的光阴，这个地方更多的是讲的机会，我们英文讲的就是 opportunity， 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爱惜这个地方的光阴，其实是这个，它是讲这个光阴，这个机会已经是给救赎回来的，救赎回来的一个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的每一个机会，每一个机会，我们现在在地上还残留的这段时间，直到主再来，或者说我们去见主的时候，这段时间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还能为主所用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机会都是主耶稣的宝血救赎来的。保罗跟他们讲，所以你们要爱惜光阴，抓住机会，我们得时不得时都怎么样，保罗都得传福音，对不对？得时不得时，保罗在都务要传道，我们讲过的是不是务要传道，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要爱惜光阴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想过，我们 有很多次我们是不是会想，哎呀，我们找个机会跟这个人传传福音，是不是？这个没有错，这个说法，但是你这个机会似乎不是，似乎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机会好像永远没有来呢？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好像有一个慕道友的时候，好像在你心里也有所挂念了很长时间，你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想，哎呀，找个机会跟他说说福音的事情，但是似乎是这个机会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但弟兄姊妹，这一点其实就是我们需要警醒的时候，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哎呀，也许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好像这个时候跟他提这个事情不合适。有一次是不是，或者说你到医院探访一个病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病人即将临终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时候是跟他传福音合适的时机还是不合适的时机，对不对？有的时候想，哎呀，人家都病成这样了，我先安慰他几句再说吧，先买点水果买点点心去看看了再说嘛，先跟他把关系建立起来再说嘛，也许等你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他已经走了。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或者说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后悔的经历？哎呀，早知这样我当时应该跟他讲福音啊，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讲到爱惜光阴的时候，我们不能从字面上，我用中文的误导的，我们爱惜光阴的时候，他这个讲到我们神给我们所有的机会，所有的传福音的机会，跟外人交往的机会，都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赎回来的，我们不要滥用或者浪费这样的机会，浪费这样的机会，得时不得时，勿要传道。他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用智慧与外人交往，这里面就很讲这外人，这里面就讲得很清楚了，这里面就是指非基督徒，因为我们实际上可以讲是慕道友，或者说他已经听过道的，他心里想了解圣经的，我们称他为慕道友。他是说还一次都没有听到过福音的，我们讲 自外人，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用智慧。我们这个智慧是怎么讲呢？我们智慧怎么讲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就说，你们需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五节教导以弗所书人，跟他们讲的，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的人，要像智慧。那这个智慧是指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都要讲清楚，我们的智慧跟属世的智慧是不一样的智慧。我们的智慧是指远离罪的智慧。我们知道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知道神是最厌恶罪的事情，我们神是圣洁的神，对不对？神是圣洁的神，我们不做有违背基督徒身份的事情，我们要持守圣洁。这是你是不是可以能持要有智慧，有神的智慧，能持守圣洁，能坚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的救主，就是救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在我们西方社会，在加拿大这个会，暂时可能你不会因为信主而被断头或者上绞刑架。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既没有圣经，也没有教会的，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有规模的这样教会，有牧师的教导的时候，都是靠这些当时在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或者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这些门徒们，在走街串巷的布道的时候，他们凭什么相信这位耶稣就是他们的救主？他们又凭什么相信这位主将来要拯救他们？他们哪来那么大的勇气，宁愿上断头台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在我们现今在加拿大这样看似非常和谐祥和的世界里面，如果有一天有人说你要么放弃耶稣基督，要么我就把你枪毙的时候，你扪心自问想一想，你会做哪一种选择？你会做哪一种选择？对不对？你跟外人的区别是什么？你的信仰究竟在你的生命中起多大的作用？你的信仰究竟能带你走多远？你的信仰是不是就带你走到断头台前面那一步？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你跟外人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这里面讲的，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外人从你身上看到看不到，你有这样坚定的信仰活出来的生活的态度，用智慧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所以保罗接下来讲，当然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讲了，我们中这个交往这个词，我们其实跟在第二章的第六节。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个行，我们在如果你在我们哥罗西书查经小组的时候，你可能我就跟你们讲解过，这个行的时候是一个就是 walk，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讲的这个 walk 的意思，就是走来走去走来走去的时候。所以中国人把它翻成交往，我们是非常贴切的意思。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走动，对吧？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有不同的来的地方的背景可能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对走动这个词大家可能都不是陌生，对不对？所以这一次我就跟你们讲，神创造这个语言是非常的奇妙的事情。我们中国人讲的走动走动，张三跟李四又走动走动，对吧？就说明他们有交往，对不对？走动互动，走动走动。所以在希腊文里面，在这里面讲的就是说，你们智慧与外人交往的时候，外人走动的时候，我们知道像与人交往的时候，当然我们的这个行为是一个我们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别人能看出来你这个人怎么样做事，怎么样待人，怎么样接物，这是很容易让人看到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这个语言的工人，我们人之间的口头上的交流，这也是我与人交往的可能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对不对？当你走动，当你交往，当你坐下来吃饭喝茶的时候，你总要干一件事情，叫什么？谈话，对不对？你肯定要谈话的嘛，不可能就坐在这干吃饭，或者说干喝茶，就四目相对，或者说，所以说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保罗在里面特别在第六节跟他，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哎，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信人，刚才我跟你们开始讲的时候，你们的身份发生改变了，你们的身份发生改变，你们现在不是 不是以前的所谓的外邦人非基督徒了，你们现在是跟犹太跟信主的犹太人已经是中间的墙已经割断了，拆断了，已经挪去了，我们现在在主内已经是合一了，合一的你现在全新的身份是主内在基督里有新生命的人，你这样是不是讲话跟你以前还是不是一样，对不对？跟你讲话是不是一样，你的口音是不是发生了改变？所以保罗说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要常常带着和气。所以这里面其实圣经里面讲的很久，我们这里面和气里面讲的就是其实 gracious 要有恩典。所以其实主耶稣在他的在福音书里面的你们可以去查考一下，他所有的讲话别人看他的，尤其在路加福音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他 讲解了以赛亚书以后，别人都稀奇他的讲道，因为他的讲话里面说有恩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记得这样的一句经文吗？有恩言。所以说我们要讲到我们的讲话是不是有恩有恩惠有恩高在里面。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跟他们讲过，你们从前过得什么样呢？你们要弃绝一切的事，第三章第八节说，以及老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他说什么？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你们已经穿上了新，你们有没有怜悯，有没有恩慈，有没有谦虚，有没有温柔，那就是你的和气。这里面我们就讲的就是平时我们这个做一个新的基督，做一个基督徒，在一个主内是新造人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啊，这句话就很有意思。保罗在教导的时候他讲到说，用你们讲话是带着和气，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讲的一团和气，对不对？一团和气的概念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不是和稀泥，不是和稀泥，也不是说你爱听什么我就说给你听，好像用盐调和，你的讲话要有味道。盐在这个旧约里面，大家新约里面说错了，当然大家都知道是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对吧？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喻，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像我们现代有冰箱啊，有现在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调味的东西，盐是他们生活中一个主要的用来既能防腐又能调味的一个怎么说呢，一种就是说这个家里常用的一个物品，用盐调和。用盐调和的时候，也就是说，但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身上有一个伤口的时候，用盐撒上以后，你可能会感觉非常怎么样，很不舒服，对不对？盐这个，如果你身上有盐还可以，也就是当别人这个他们的行为，他们跟主所教导的不一样的时候，或者说跟背离了神的时候，你跟他们是要带着和气，但是你当他们不符合神的教导的时候，当他们活在罪中的时候，我们跟他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的话有些话他们肯定是不爱听的，肯定是不爱听的，但是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言，用我们的智慧把圣经的福音的道理完整的讲给他听的时候，这就需要我们用言来调和。那最好的例子，你们回去可以查考一下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七章的时候，保罗在雅典讲道的时候，跟雅典的这帮哲学家们在一起讲道的时候，跟雅典就拜各种各样的假神的给他们讲道的时候，保罗怎么样把这个福音完整的给他们讲清楚的？保罗就很好的用了他的言把这个福音道理给他们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知道要用言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该怎样回答个人。因为我们在生活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外邦人或者是没有信主人跟我们信徒问我们的时候，这种问题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动机，也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目的，但是当我们以一个基督徒一个新人的身份去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回答？保罗这里面就是我们要用言调和，知道该怎样回。首先是和气，然后用言调和，怎么样去回答个人？也就是说，当我们是不是很容易的就被人好像是三句两句就把你击落了呢？或者说说两句以后不信你算了，对吧？改次再说吧。或者说可能还会有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很有耐心的活出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子，跟他们耐心的详细的讲解？是不是像保罗说的有怜悯有恩慈？我们对他们是不是有 compassion？ 还是说我们在灵里面有一种至高无大的骄傲啊？我是蒙恩得救的，你就是该下地狱的人，你不信主？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要有耐心，要谦虚温柔，跟他们讲解我们信的道理，我们信的道理？ 所以这就讲到这个用言调和，我们什么时候该回答高人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问题，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问题，不管是容易的问题还是难的问题，在我们现在有我这个像我们这样的这个身份，我就会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我遇到确实我不知道的问题的时候，我只能跟他说，我这个问题弟兄啊，我还没有答案呢。或者说这个没有信主的人，我会跟他讲这个问题，我回去再查考一下，我回过头再跟你讲这个事情。还是不是当别人问到你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是不是想方设法都要 come up with the answer， 对不对？这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真诚，没有一个谦虚的心来回答别人问我们的问题。保罗这地方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带着和气，要用言调和来怎样回答个人。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通过今天的这五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清楚，这里面就讲的是基督徒，我们既然是在主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言语把我们新人的身份表现出来。我们的言语在教会里面是我们要一个过一个以一个祷告的心，过一个蒙主喜悦的一个生活。我们要为我们的牧者，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福音祷告。当我们在与外人交往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有智慧，在我们的言语上要带着和气。我们要一定要活出一个看出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活在世上的时候跟世人毫无区别，毫无区别。弟兄姊妹，这一点是我们需要，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一定要持续不断地提醒我们这些心，要一个恒切的祷告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我们的言语常常带着和气。我们要用言调和，我们要用言调和。所以弟兄姊妹，在我刚开始我讲过，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种新的语言的表达方式，不管是说话的内容还是说话的，甚至于我们大家的语言都改变了，我们现在中文英文都有了，可能有的弟兄姊妹还会讲其他的语言。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我们新的语言在我们生命中体现出来，让别人一眼就知道你是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你是一个有基督徒口音的人。我希望下次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听到，哎，他那个人讲话蛮像一个基督徒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要亵渎了主的名。弟兄姊妹，我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这样宝贵的话语，因着圣灵的感动，使徒保罗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教训，让我们这一群被拣选、被从罪里面得到赦免的蒙恩得救的罪人的时候，在活在这世上残留的时光里面，我们能以一个祷告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以一个祷告的心把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出主的时候，我们来提醒我们自己，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这样的盼望的时候，求你就赐我们力量，活出一个荣耀你的名的基督徒的生活。这不仅仅是我们在教会内部，更多的当我们在与外人交往的时候，主，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不所畏惧，我们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不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为耻，我们坦然无惧地面对这个敌对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是谁。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确据的时候，我们就能坦然面对我们世间一切的搅扰，世间一切的迫害，世间一切的难处。我们能以温柔的言语，我们用言调和的言语，主，因为知道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赐给我们这样的语言，当我们与外人交往的时候，也是让我们荣耀主名、传扬福音的一个重要的管道。主，就求你用我们这样不配的器皿来传扬你的名，来扩展你的国，不管是在我们社区还是在世界上各地，让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来为你所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阿门。